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28集。第11章，李世民向我们隐瞒了什么？下。在前文，我们已经对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渊泛舟海池的一幕提出了诸多质疑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，就算李渊和近臣真的在海池上泛舟，可宫中有那么多侍卫、嫔妃、太监、宫女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察觉到玄武门前的激烈战斗，也没有一个人赶来通报这骇人听闻的政变消息？在此，我们不妨先做一个假设，假如在玄武门战斗爆发时，有一个人，他的眼睛、耳朵、手脚功能都还正常，没有被施以迷魂术和定身术，即使向皇帝通报了政变消息，那么李渊会作何反应？如果此刻的李渊还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，还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，他会继续悠然自得地泛舟，等着尉迟敬德或随便哪个政变将领前来逼宫吗？显然不会。这个时候，一个正常的皇帝只可能做三件事。一，第一时间离开海池，进入太极宫中某个最隐蔽且最易于防守的地方，命禁卫禁军刀出鞘，剑上弦，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二，火速下诏，由身边的宰执重臣到玄武门宣旨，命令所有人放下武器，听候裁决。三，立刻调集皇城中所有未参与政变的禁军，逮捕兵变各方的首脑和主要将领，随后调查事变真相，严惩政变者。所以，只要整个太极宫中有一个人的视觉、听觉和行动功能正常，及时向皇帝报警，那皇帝肯定会采取上述举措。而一旦皇帝采取上述举措，李世民的这场政变还有几分胜算？就算李世民不会马上溃败，但是他必然要与皇帝开战。而我们知道，在玄武门事变前夕，李渊对皇权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，并未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，所以秦王斗胆与皇帝开战的结果恐怕不会令人乐观。由此可见，如果我们所见的正史记载是真实的，也就是尉迟敬德是直到前方战斗接近尾声时才入宫去找高祖的，那么李世民就等于是在打一个天大的赌。赌什么呢？赌好几支军队在玄武门前乒乒乓乓地打仗，而整座太极宫中所有人在那一刻全部丧失了正常的视觉、听觉和行动功能，这可能吗？这当然不可能。既然不可能，那么李世民要如何保证玄武门前开战的同时，太极宫中的所有侍卫、嫔妃、太监、宫女都不会去向皇帝报信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控制他们。如何控制呢？不言而喻，派兵入宫，用武力控制他们的人身自由，这才是真正可行、真正有效的定身术。到这里，一个被李世民和贞观使臣刻意隐瞒的重大真相就浮出水面了，那就是事实上玄武门之变有两个战场，一个在玄武门前，一个在太极宫中，前者是我们熟知的，是公开的第一战场，而后者是我们完全陌生的，是被遮蔽的第二战场。那么这个战场的范围有多大？是整个太极宫吗？最需要控制的目标是谁？是所有侍卫、嫔妃、太监、宫女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李世民绝不会笨到把有限的兵力放到整个太极宫中去漫天撒网。而且就算你控制了99个，只要有一个漏网，跑去跟皇帝报信，整个行动照样是前功尽弃。所以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直接派兵进入皇帝所在的地方，直接控制皇帝。由此可见，即便只是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来分析，入明记中 提到的求慈父于后宫的说法也完全可以成立。也就是说，李世民想要确保整个政变行动万无一失，就必须在袭杀太子和齐王之后第一时间入宫控制高祖。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，作为一个精神正常、大权在握的皇帝，高祖李渊如果不是在第一时间被李世民控制，那他绝对会采取应变措施，也绝对有能力进行镇压，而玄武门之变最终也可能功败垂成。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，史书中记载的高祖泛舟海池的一幕肯定是出自贞观使臣的虚构，而事实很可能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袭杀太子和齐王后，立刻派兵入宫，把高祖和一帮近臣囚禁了起来，而囚禁的地点有可能就是海池。这应该就是李世民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求慈父于后宫的真相。尽管这个真相被贞观使臣极力掩盖，但是在现有的史料中，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线索和疑点。从这些线索和疑点入手，我们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。首先，在《旧唐书·引太子建成传》中，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段话：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2000人结阵持宫玄武门，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，良久皆战，刘使急于内殿。此外，在《唐文叙实》卷二李衍所传的《杜君辍碑》中，我们也发现了使及臣为这样的说法。刘使急于内殿，使及臣为，这样的表述意味着什么呢？所谓内殿和臣为，都是指皇帝所住的地方。既然连箭都射到了皇帝的面前，那么李渊还怎么可能安心的泛舟海池呢？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，所谓刘使急于内殿和使及臣为，应该都是关于第二战场中一种较为隐晦的说法。也就是说，在李世民派兵入宫控制高祖的过程中，肯定与皇帝身边的禁军侍卫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武装冲突。因为皇帝身边的侍卫不可能全被李世民收买，而一旦看见秦王带着士兵杀气腾腾地闯进宫中，那些侍卫也断不会束手就擒或者坐以待毙，可见一定范围内的战斗是不可避免的。而发生战斗的时间应该是与第一战场，也就是玄武门前的混战同步，也就是东宫齐王兵正猛攻玄武门的那个时候。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